平安。我上个礼拜刚刚出差回来，公司派我到以色列去出差一个月，他只给我一个礼拜的通知，我就要上飞机飞到以色列去。这一次到以色列出差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。在去之前，我就在 Google Map 把从机场到旅馆，从旅馆到办公室的地图都印了出来，我顺便也 Google 一下，看看我要去的那个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。结果我 Google 出来的结果叫我吓了一跳，出来的第一页上面就有一个图片，上面写着说以色列的军方在这个地方设立了一个飞弹基地，所以哈马斯他们的飞弹打出来的时候就在空中被击落了。他这个图片显示的是现代最新式的防空武器，叫做 Iron Dome， 就是天罗地网。我看了以后我心里面就凉了半截，我说主啊，这是我要去的地方吗？果不其然，有一天我在上班的时候，我就听到那个扩音器叽喳喳喳的讲了一堆的希伯来话，然后就听到外面有一阵奔跑的声音，结果我还是呆呆的坐在那个地方，在那里为公司鞠躬尽瘁。结果过了一会儿，同事们都回来了，他看到我还坐在那个地方，就跟我说，下一次这个扩音器讲话的时候你要仔细的听，如果听到刺巴阿洞，你就要起来跟着同事一起拔腿就跑。阿洞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了，就是以东，就是红的意思，彩外就是颜色，所以 color red 就是红色警报。所以下一次再有扩音器在响的时候，我就竖起我的耳朵来听。在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，我每一天大概要开一个多小时从旅馆去上班。我在一路上我每天都要经过雅斯图、雅斯基伦这些圣经上面有名的非利士人的城市。我常常在下班的时候看着这个巴勒斯坦地的这个夕阳，我一边开我一边在思想，也许我走过的这个路就是以前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还有大卫还有主耶稣基督曾经走过的路。那我的心里面就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情怀。我知道暑假期间很多弟兄姊妹和我一样出门在外，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读到一本很好的书，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Your Church is Too Safe， 如果翻成中文的话就是说，哎，你的教会太安全了吧。这本书的作者 Mark Buchanan 他问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，他问说，哎，你知不知道 tourist 跟 traveler 有什么不一样吗？ tourist 我们都知道是什么，就是观光客。 traveler 我不知道中文要怎么翻，我们就姑且把它翻译成旅行者吧。那弟兄姊妹们，你知不知道 tourist 跟 traveler 观光客跟旅行者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这个书上说 tourist 这个名字这是一个很古老的英文名字，这个英文原来的意思是绕了一个大圈子回家的人。所以你现在知道了，当我们去观光的时候，我们当 tourist，我们坐在一个冷气的大巴士里面，到了一个景点我们就下来照相，然后就听导游跟我们解说，然后我们又照了很多相，买了很多的纪念品，然后中午的时候就到了导游指定的餐厅，我们去吃导游指定给我们点的菜，到了晚上我们进到了那个五星级的大旅馆，我们睡在那个很舒服的床上面，然后说不定我们还可以看一看那电视上面我们熟悉的电视节目。十天半个月以后我们就回家了，我们回到家里就会说 home sweet home， 还是家里比较舒服。 然后我们就召集了朋友、亲戚、弟兄姊妹到家里来看相片，发发纪念品。再过一阵子，你拿起那张相片来，你都怎么样都想不起来这张相片是在哪里照的。这个就是 tourist， 就是观光客。但是 traveler， 旅行者不一样。 traveler 是从 travail 这个字来的，英文的 travail 就是吃苦的意思。在古时候旅行的人他是要吃苦的，他在海上会碰到狂风巨浪，碰到海盗，在路上他有盗贼，有疾病瘟疫之苦。当 traveler 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他开始穿他们所穿的衣服，吃他们所吃的东西，走他们所走的路，他们也学习说当地土话。他试着去经历当地人的他们的风土人情文化，虽然他可能会吃亏上当，虽然他可能会看起来很愚拙，但是他愿意冒这样子的危险。当这个 traveler 一出去，这几个月或者甚至几年，当他们有机会再回到自己家乡的时候，你发现他们里面有一个非常深层的经历，他们的生命也是被改变过的。这个就是 traveler， 就是旅行者。今天早晨让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，让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。希伯来书的作者把一些信心的榜样放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些信心的榜样，他们是 tourist 还是 traveler 呢？请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不能够全都念了，我们就挑几节来念。我们先看到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，我来念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。接下来我们要念第八节到十六节，八节到十六节，我们轮流念，我来先念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么众多，海边的沙那么无数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让我们再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结尾，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结尾，我来念，我们来看三十九节。这些人都是因信 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。若他们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第十二章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让我们一起来仰望主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把那个话语赐下，可以来做我们路上的光，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今天早晨我们领受了你的话语，主，当我们再来细细思想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让我们心中的眼睛可以照明，主啊，叫我们看见你自己的旨意。主，求你透，实在是越过每一个人的软弱，主啊，直接来跟我们的心说话。主啊，不管是在这里说的或者是在这里听的，主啊，你都叫我们来蒙益处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底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仰望你，求你来帮助我们。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提到了十六个人的名字。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，古人在信上得到了美好的证据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这十六个人里面，我们只能挑亚伯拉罕来思想，而且我们也只能挑亚伯拉罕他蒙召出去这一件事来思想。亚伯拉罕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，在第八节里面作者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，他遵命出去。他出去的时候并不知道要往哪里去。如果在座的有人不知道亚伯拉罕是谁的话，你可能会问这样子的问题，亚伯拉罕他是不是混不下去了？为什么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呢？即便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也常常忽略了亚伯拉罕他蒙召出去这一件事。如果我们仔细来思想一下的话，亚伯拉罕离开乌尔，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决定。几年前我在 PBS 的电视节目上面看见了有一个记者，他试着要追溯亚伯拉罕他走过的路，所以他就先到了乌尔这个地方，他来访问当地的人。在古时候的乌尔是在今天伊拉克的南部，是在两河流域入海的地方。在4000年前的时候，乌尔它是一个海港，它是一个非常富庶繁华的地方。在那个地方要农业有农业，要商业有商业。电视上面说，在今天住在那个地方的阿拉伯人，在他们中间仍然传说着亚伯拉罕的事迹。我们知道犹太人的拉比他们也是这样子传说的，传说是这个样子，亚伯拉罕他们的祖先在乌尔这个地方，他们都是从事制造偶像生意的，而且他们的家族企业可能做得不错，说不定他们像今天一样开了一个连锁店。乌尔这个地方是世界有名考古的地方，所以从乌尔这个地方考古，我们也知道在4000年前这个地方，这里的有钱人房子少一点的大概有60个房间，多一点的有100个房间，可能比 Bill Gates 的房间还多。亚伯拉罕他们家族不但是有钱，你知道亚伯拉罕他是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。我们从创世纪里我们知道，亚伯拉罕他家里面最少有318个他自己所生养的壮丁， 如果加上其他的，加上他们的眷属，他们的家里面至少有300-500人。如果你的智商不高，如果你的能力不强，你没有办法管理这300-500人。除此之外，创世纪里面也让我们看见，当罗德被4个王掳去的时候，亚伯拉罕连夜带着318个他自己所生养的壮丁去追赶，只追赶到了大马色。这一次我去以色列旅行，我买了一份很有趣的地图，这个地图的一面是古时候圣经上面的地图，另外一面是现代的地图。我在地图上追溯了一下，从索多玛这个地方到大马色大概至少也有300迈。亚伯拉罕听到罗德被掳去了，他就连夜去追赶，我想他最少也要追赶了3天3夜才赶上。如果是叫我去追赶的话，我可能第一天就死在马下了。亚伯拉罕这个80几岁的人，他连续的追赶了3天，不但赶上了，而且打败了那4个王，救回了罗德。可见得亚伯拉罕他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人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一个这么有钱的人，他有一个豪宅他不住，这么有能力的人，这么身体健壮的人，他的家庭企业他不去经营，为什么他要撇下这一切离开乌尔这个繁华的地方，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？甚至圣经上面这样子说，当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他要往那里去。为什么亚伯拉罕做了一个世人看来是愚拙的抉择呢？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一些的线索。当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的这件事上，也许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他信心的3个特质。第一个，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有一个属灵的看见。使徒行传第7章里面，斯提凡告诉我们，当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还在乌尔的时候，荣耀的神就跟他显现，所以他是看见神了。刚刚我们读的13节说到亚伯拉罕看见的那更美的家乡，他就欢喜迎接。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不但是看见神了，他也看见了神的应许。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，在约翰福音第8章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经节，当主耶稣基督跟犹太人说他比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还大的时候，犹太人想要杀耶稣，主耶稣基督说，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快乐。所以亚伯拉罕的确是看见了别人没有看见，用肉眼没有看见的东西，这是一个普通的人是不能够看见的。希伯来书刚刚我们读的第1节有一个我们基督徒都很知道的经节，那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实底就是 substance， 就是 reality， 确据是 proof， assurance。所以信心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信心是神所赐的。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了那个 substance， 我们就有了那个 reality。 今年5月份麦总举办的罗马书讲座，当我们读到罗马书第4章的时候，我们提到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、使无变有的神。潘秋收牧师特别提醒我们，他说这里翻译 叫做使无变有，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其实是应该翻译成是称无为有。什么叫称无为有呢？明明肉眼看上去是没有，但是神说有，你就相信，你就接受，这就是信。我们在主日学在读先知书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先知书里面常常有一个叫做预言的过去式。很奇怪的，神借着先知的口说话的时候，他讲的常常是用过去式，这好像有点矛盾。明明他讲的是将来要发生的事嘛，为什么神说是过去式呢？这里好像在跟我们说，当神定义了他要让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事情就是这样子成就的，不会更改的。虽然在时间上来看这件事是将来发生的，但是在神来看已经是过去式了。这一个月在以色列，晚上我没有事，我就把以西结书也读了几遍。我就发现以西结书他常常提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以西结书常常被神的灵给提起来，有一次甚至说神的灵就揪着他的头发把他提起来，说以西结人在巴比伦，但是他看见了在耶路撒冷城圣殿里面那些以色列人的长老们，他们在那里拜偶像。以西结甚至看见了神的荣耀出了东门，已经离开了圣殿。在以西结的时候，这些可能都是将来要发生的，可是以西结看见了，而且这些事情都发生了。那么亚伯拉罕他看见了什么呢？亚伯拉罕他看见了那更美的家乡，更美 more excellent 这两个字是读希伯来书的钥匙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从头到尾都一直想要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 more excellent， 基督做大祭司比亚伦更尊荣 more excellent， 基督比摩西是更美的中保 more excellent，基督的血比亚伯的血说话更美 more excellent， 新约是比旧约更美的约 more excellent。 所以 more excellent more excellent 更美更美，实际上说到亚伯拉罕他看见了有一个叫做更美的家乡，看见了那个神为他设立有根基的城。我知道有很多人觉得基督徒非常的迷信，我觉得基督徒是非常的理性。亚伯拉罕他看见那个更美的家乡，保罗他看见的认识耶稣基督才是至宝，当他们有这样子看见的时候，这个抉择是非常理性的。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常常走这个属天的道路非常的软弱。前一阵子有位弟兄寄一个 email 给我，里面有一篇文章，他讲到在美国的基督徒大概有持有10%是 committed Christian， 就是所谓的委身的基督徒。我每隔几年都会看到这样子的文章，好像美国这几十年来这些委身的基督徒从来没有超过10%。那另外90%的人在哪里呢？为什么他不委身呢？是不是这90%的基督徒他们都没有看到那个更美的，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世界还蛮好的？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蛮惭愧的，因为我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没有活出来那个更美的，所以人家也看不见那个更好的选择在什么地方。这值得我们来思想。 第二节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上看见信心是一个有行动，是带着勇气的。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，他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。亚伯拉罕如果是一个胆小的人，那他干脆就不要出门了。唐崇荣牧师给信仰下了一个定义，他说信仰就是对所认识的真理做全生命的投入。我再讲一次，他说信仰就是对所认识的真理做全生命的投入。很多人都认为这些信耶稣的人，他们一定是很胆小的啦，一定是很懦弱的啦，他们一定是需要那个心灵安慰的。刚好相反，我觉得基督徒这些走天路的人都是有勇气的，都是敢冒险的。你如果问一个从传统民间宗教里面走出来来信耶稣的，你就知道从那里走出来信耶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。亚伯拉罕在迦南之地漂流了100年，他每天过着是搭帐篷拆帐篷的日子，可能每天那三五百名的壮丁都会问亚伯拉罕说，哎，老板啊，我们今天要往哪里去啊？亚伯拉罕可能会回答他说，我们急得啊，看看神要带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到哪里去。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40年，可能每一天都有人来跟他挑战，摩西啊，你是不是迷路了？我们往迦南地不是这样子走的。可能摩西会回答说，不管，我们要每天看着云柱火柱，云柱火柱往哪里去我们就往哪里去。你要做这样子的抉择，你要这样子来行你的道，走你的路，是需要有胆识，是需要有勇气的。第三件，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他有一个坚持一生的信心。第13节里面说到，这些人好像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。中文的翻译好像有点负面，让我们的感觉说，哎呀，这些人死得好冤枉。所有的英文翻译都比和合本的翻译好。其实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是说，亚伯拉罕他死的时候，他的信心还是没有软弱，他并没有走回头路，他并没有回到乌尔他的家乡。亚伯拉罕他要回乌尔，他可以回去的。摩西想要回埃及，他也可以回去的。他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，很简单。但是亚伯拉罕他有一个信心，他可以坚持到底。我们看见了这些信心的人物，他们在走这个属天道路的时候，他们都是欢欢喜喜的。虽然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所应许的，但是他们都是欢欢喜喜的。如果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们来走这个属天的道路，我们是咬着牙在走的，我们是每天哭哭啼啼在走的，我们的信心实在是大有问题。保罗说，我交奠的时候要到了，虽然我交奠的时候要到了，我仍然是喜乐的。彼得说，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，我们仍然有那个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神的同在和那个活泼的盼望就是我们的依靠，叫我们可以坚持我们所信的一生之久。在看完了16个信心伟人之后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11章的结尾，他邀请我们一起来走这个信心的道路。他说，虽然这些信心的人物得了美好的证据，但是神赐给了我们更美的事。 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意思是说，这些信心的人物，他们走在这个属天的道路上面，他们只是先锋，他们先走了几步。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也在走这个属天的道路，我们要跟上，我们不要落后太多了。从亚伯拉罕蒙召出去，也许我们可以归纳出几个重点，说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生活的学习。从亚伯拉罕蒙召出去，我们看见在我们基督徒身上，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可以跟神求，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像亚伯拉罕一样的属灵的看见，叫我们能看见亚伯拉罕所看见的，叫我们能看见神的心意，叫我们看见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放下那些残累我们的。属灵的眼光是从神的显现、神的话语来的。我们今天比亚伯拉罕都还要蒙福。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神跟他显现，但是神不是每天跟他显现，不是每天跟他说话的。今天我们基督徒很蒙福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，神的话语已经赐下了，在我们的里面还有一个圣灵保惠师，叫我们可以开启能够来明白神话语的巧妙。所以我们今天是非常蒙福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郑重神的话语。这一次我到以色列出差，第一个晚上我住进了旅馆，我开门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那个旅馆房门的门框上面有一个小盒子，上面画着一个好像是经卷的样子。第二天早上我叫公司里面去上班，我就发现公司里面的办公室每一个门框上面都有一个小盒子，然后上面画的好像一个经卷的样子。那这下子我就明白了，原来以色列人他们汲取了申命记第六章里面的教训。申命记第六章摩西跟传达神的话说，把神吩咐的话记在心里，写在房屋的门框上。这个是他们经过了亡国的痛苦才记起的教训。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不需要经过那样子的痛苦，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借镜。我很高兴我们逐日学读经了这一班，现在还有五六十位弟兄姊妹每天在那里跟着读经。我很喜欢逐日学老师们他发的讲义，在每天的进度前面都有一段提醒的话，那就是安静我们的心祷告才开始读今天的进度。当我们每一次打开神话语的时候，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亮光，叫我们看见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所看见的。属灵的眼光是要从神的话语来的。当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在我们当中曾经有一位汤弟兄，他有五个孩子，在座的可能有人认识他们家。有一次汤弟兄跟我说，他的姊妹常宁每天晚上在帮他准备便当的时候，都会亲手写了一段的经文放在他的便当里面，就好像我们今天去中餐馆吃饭的时候都会有一个 fortune cookie。 一个敬虔爱主的姊妹，她鼓励她的弟兄爱主，难怪他们夫妻之间感情这么好，也省下了一个小时200块钱去看 marriage counselor 的费用。他们家五个孩子，有三个孩子曾经是在我主日学的班上，老大跟老二兄妹两个相约了每天早上6点钟起来读经祷告。有一对敬虔的父母，就有一些敬虔的后代， 你也不太需要担心孩子们他们会变坏。我知道很多人，我也听到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实在太忙了，我没有时间读圣经。那你可以像我学我一样，在我们家每一部车子上面都有一部圣经。从前孩子还小的时候，我送老婆孩子去上班上学，每天早上我都觉得他们动作太慢，我就发怒，所以我每天早上都含着怒气去上班的。后来我就学会了，我等人的时候圣经就拿起来，五分钟十分钟就读一点圣经，你知道我后来就很少再发怒了。我看见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们很多人都有 iPhone iPad 上面都有一些圣经的软件，你实在不要有理由说你没有时间读圣经。你要知道你才是主人， Steve Jobs 是仆人，你要知道怎么样支配现在的科技，你不要被现在的科技给支配了。若是没有神的话语，你是不可能会有属灵的看见的。从亚伯拉罕的一生，我们也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他过着是一个逐坛的生活。亚伯拉罕离开哈兰之后，这100年他没有盖过一栋房子，但是他却逐了很多坛。我算了一下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他们祖孙三人一共逐了十几个坛。而且亚伯拉罕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逐坛。逐坛的目的是为了要敬拜神，呼求神的名，盼望神的同在，和神有交通。我想到这个和我们基督徒每一天早晨起来和神有交通的原则一样。上个主日强生长老用诗篇第五篇来跟我们讲清晨警醒的祷告。他说他是个 early bird， 他是一个早起的人。我刚好跟他相反，我是一个夜猫子。从初中的时候我就常常做功课做到三更半夜，到了高中，到了大学，到了来美国念书做事，我还是维持着这样子的一个习惯。我还记得以前在台湾的时候，我每天晚上做功课都是听中广的李济准时间，听完了等到唱国歌已经没有节目了，我就转到警察电台再继续听。所以我知道我每天晚上睡觉大概是几点钟，大概是2:30到3:00中间。当我信主以后，我们教会的领导弟兄他就跟我们说，带领弟兄跟我们说，我们要起来早上要守晨更，然后要读主的话语，要祷告。既然带领的弟兄这样子说了，我就开始学习，我就开始学着每天早上起来。你知道冬天的时候起来是非常的辛苦的，我也常常起来洗了个澡，然后就又钻回被窝里面去了。就好像圣经里面讲的，我们常常是心灵固然愿意，但是肉体软弱。但是神很连续人，当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的时候，圣灵就用那个温柔的声音，就用那个慈祥爱所，他来带领我们，他呼唤我们起来，不但是叫我们起来，还叫我们欢欢喜喜的起来。所以这20年来，我已经养成了一个早上起来的习惯。现在我的身上已经有了一个生理的闹钟，其实我不太需要用闹钟，早上5点多就起来了。等到我去上班的时候，我已经读圣经读了2.5小时，已经蛮有神的同在，足够应付这一天的生活了。我就是一个从夜猫子被改变成 early bird 的例子。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，当然靠着我们自己，我们固定要失败，但是我们要仰望耶稣，我们要仰望主，在他凡事都能。也许神没有呼召我们去做多么重大的改变，或许我们可以从小处开始，我们每天早晨早五分钟，早十分钟，早二十分钟，三十分钟起床都可以。第三节我们看见亚伯拉罕，他是一个过帐篷生活的人，他每天过的是搭帐篷拆帐篷的生活。对我来说，这就是一个随从圣灵的生活。亚伯拉罕他并没有为自己计划什么，他没有为自己筹算些什么，他没有为自己盖一栋豪宅。事实上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他们常常搬家，他们每天过的就是拆帐篷搭帐篷的日子。亚伯拉罕他顺服神，他顺服神的带领，就好像今天我们走这个属天的道路，我们来顺服圣灵的带领一样。这一次我到以色列出差，公司把我放在一个很高级的旅馆。第一天晚上很晚了，下了班回来，我就到旅馆的餐厅吃饭。这个餐厅是一个 buffet， 所以我虽然没有吃了什么，但是结账的时候发现我花了120个舍克勒，相当于30美金，我觉得太贵了。第二天晚上回来的时候，我就到旅馆外面去走一走，去找着有没有什么餐厅。结果那个地方是一个商业区，晚上没有什么店是开着的，有一两家的餐厅，我就进去吃了，就吃出来大概也是30美金，我就觉得很心疼。我住的那个旅馆，它的早饭是包括在这个费用里面的，所以不需要额外的付钱。所以后来早晨我在吃早饭的时候，我就顺便带了一个白煮蛋、两片面包、一个水果，就准备说啊，这就是我今天晚上的晚餐了。结果这个餐厅里面没有几个英文字，就在出口的地方写了好大的几个英文字。Do not take food out of the restaurant. 我想我已经拿了，就算了吧，我就走了。第二天早晨我又做了同样的事情，我这一次我比较聪明一点了，我就用一个 napkin， 用个纸巾把这东西包着起来。那天的晚上我下班回来很晚了，我就坐在电视机的前面准备来吃我的早餐。正要吃的时候，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说，你这样子偷偷摸摸的，你荣耀神吗？这是我这一辈子吃过最难吃的一顿晚餐，简直好像吃到了死苍蝇一样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活的，他每天跟我们说话，他每天在那个地方来带领我们，他为我们启开了神话语的巧妙，他也带领着我们走义路。记得几个月之前，强森长老在这里分享，他说以利亚在狂风、地震、大火之后，听见了有一个微小的声音。这个声音以利亚的时候有，今天仍然在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可以听到这个微小的声音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，我们每天安静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学习，我们来听从那个微小的声音，叫我们听到那个微小的声音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来顺服他的带领。既然神没有叫我们到远方去做宣教士，我每一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做一些小小的调整，我们今天多学习一点，我们今天多顺服一点。最后在希伯来书12章开头的地方说，我们有这么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， 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缠累我们的重担，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了，我不知道你在这个属天的道路上走了多远呢。我问你，你在这个属天的道路上，你是 tourist 还是 traveler？ 你是观光客还是旅行者？三个月之前，我在这个地方和弟兄姊妹们分享，那时候我告诉弟兄姊妹们说，我在台湾的妹夫刚刚被诊断肝癌。上个礼拜我还在以色列的时候，我的妹妹就写了 email 给我，说我的妹夫已经被主接去了，他今年刚刚50岁。从发现到过世前后只有3个月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人生何其的短暂，我们的生命何其的脆弱，我们稍纵即逝，今生怎能比永恒长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个更美的家乡了吗？你有没有看见那个有根基的城，就好像亚伯拉罕看见的吗？你的确据在什么地方？你愿不愿意跟着亚伯拉罕的脚踪？愿不愿意我们一起走上这样子的天路？你愿不愿意放下里面的重担，去奔那个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天路？愿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不只是恩待亚伯拉罕，主你也恩待我们。主，亚伯拉罕是个信心的人物，他是一个属天道路的先锋。主啊，他在前面为我们开路。主，你叫我们看见了他的榜样。主，你也叫我们有那个样的心愿，愿意快跑来跟随。主啊，你恩待我们，就像你恩待亚伯拉罕一样。主啊，你让我们也看见亚伯拉罕所看见的。主啊，你叫我们可以舍下我们该舍的。主啊，舍下那样子的重担。主，叫我们很轻省，叫我们欢欢喜喜，叫我们满有荣光大喜乐的来跟随你的，走你的天路。主，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，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，你来跟我们的心说话，你借各样的不管是读经，不管是讲道，不管是上主日学，你都来跟我们的心说话。你不要放弃我们，你来帮助我们。谢谢你，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